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的盟友在巴勒斯坦建国这个问题上的最新的立场，以及这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以色列政策带来哪些挑战。
嗯，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可能会动摇亚伯拉罕协议的稳定性这个角度开始聊起吧。
那我们先这样，我们先来聊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美国的盟友承认巴勒斯坦国，究竟对于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构成了哪些具体的挑战？
就是首先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国际社会对于美国的这种不满，因为加沙战争而公开的爆发出来。然后传统的美国的盟友，比如说英国、法国，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无视特朗普的政府的这种警告，而承认了巴勒斯坦国。这个其实是对于他的整个中东政策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对，这个确实是有点让特朗普下不来台啊。
而且还不仅仅如此，就是特朗普之前不是说他第二任期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要迅速的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吗？但是其实他一直都没有对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做出任何的限制，包括内塔尼亚胡突然之间对卡塔尔进行袭击，就直接导致了停火协议和人质释放协议的流产，然后也让美国在这个整个的国际社会上面显得非常的没有办法掌控局面。
哎，你觉得特朗普为什么一直都不愿意对内塔尼亚胡施加更多的压力呢？这背后
的原因其实挺复杂的，因为有分析就说，特朗普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个冲突其实比他看起来的还要复杂。就像现在的俄乌冲突一样，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简单的去介入。然后另外也有人觉得他可能是觉得内塔尼亚胡就是他要做的事情一定是符合以色列的利益的，那这个是他没有办法去左右的。
对，这个确实是让人想到就是国际局势的这种复杂的博弈。
然后也有一些人是觉得他其实是因为国内的一些问题让他分心了。比如说有一些保守派的人士被谋杀呀，爱泼斯坦的这个案子啊，包括他要去一些民主党控制的城市去部署国民警卫队来打击犯罪啊，等等，反正就是他，白宫也没有对这些事情进行回应嘛，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怎么看，就是特朗普在加沙问题上面的这种态度，以及他最近的一些相关的行动？
他现在就是一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跟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去见面，然后提出了就是他的所谓的战后加沙的治理的计划，就是要把哈马斯完全排除在外。另外就是要让这些阿拉伯国家派出军队来帮助维持安全，但同时他在另外一个场合又非常明确地说，他不会减弱对以色列的支持，他甚至还批评了那些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是在助长冲突。
这看起来是个挺矛盾的立场啊。
对啊，然后与此同时呢，美国又继续地在给以色列提供武器，在联合国为以色列进行外交掩护，甚至还否决了那个停火决议。但是他其实在私下里面又有一些对以色列的行动表示不满，比如说，以色列炸了卡塔尔的那个哈马斯的办公室之后，他还跟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非常紧张的通话，但是他也没有说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举措。
内塔尼亚胡的这些行动会不会让特朗普没有办法再继续支持他了？
有这个可能性啊，因为比如说以色列在多哈的这个袭击就已经让特朗普想要让更多的海湾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这个希望受到了挫折，然后内塔尼亚胡还要计划要吞并西岸的部分地区，这个就更加激怒了国际社会，甚至连阿联酋都已经威胁说，如果以色列真的这样做的话，他们就要终止他们在亚伯拉罕协议当中的义务，那这个就会让整个协议有瓦解的风险。
这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没错，因为这个协议是他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个外交成就。然后现在以色列的这个最右翼的政府又非常强硬地说，巴勒斯坦国永远都不会出现，还要继续的打击哈马斯。那这个就会让沙特阿拉伯等其他的国家就更不可能说要加入这个协议了。内塔尼亚胡他其实要做这些非常挑衅的举动之前，他一定是需要特朗普的默许的， 但是现在特朗普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也不知道。
OK， 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个美国的盟友承认巴勒斯坦国之后带来的一系列的外交冲击，以及特朗普在处理巴以冲突这个问题上面的一些比较复杂的立场，确实让人感觉到这个国际局势真的是非常的微妙。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